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寄语人生》节目时间，我是雨欣。在上一集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全球营救法轮功受迫害委员会的成员呢，刘晶女士，她和我们谈到了中国呢，由于对法轮功的打压，很多的儿童的父母被迫害致死，使他们成为孤儿，许多的儿童包括婴儿与父母呢同时被关押，甚至呢对他们对这些儿童呢也是使用了酷刑，更多的儿童为此被迫失学流离失所，有的呢被迫害致死。中国大陆对这些无辜孩子的伤害使人震惊。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由刘晶女士她谈谈这个话题。你好刘晶女士。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刘晶女士我想请问您讲的这些这些受迫害的案例消息来源都是什么地方呢？
我可以告诉您哈，告诉那个观众朋友们，我们全球营救呢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那其中有一些资料呢是有非常有正义感的那个人士给我们提供的，其中包括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描述自身的那个遭遇，那还有呢是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一些在场的目击者，甚至呢出乎我们的意外有一些是那个在监狱服那个刑事犯的犯人，因为他们在狱中和那个大法学员朝夕相处，被他们那个好人和高尚的行为以及不屈的精神呢所感染，然后刑满释放以后呢良知发现，给我们提供了这些资料。在这里呢我也想告诉我们观众朋友，那这些人呢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就是他们自身也可能遭到就是说这样的迫害，就像那个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一个老年妇女被打死这个消息，他们只是怀疑哈那个妈妈可能把这个消息曝光以后呢就把他迫害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些资料呢真是就是好像凝聚着血和凝聚着泪好非常的宝贵。
是，那您今天是不是还要给我们呈现更多这样的案例？
我呢就想再讲一下他那个方针好，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壮壮的一家，就是在江泽民好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一个这样下的一个写照，那还有呢打死算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那我带来了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张照片，就是那个一对兄弟俩一对兄弟俩，他们的妈妈呢是湖北省的法轮功学员王华珍，被警察抓去以后呢活活的就是打到奄奄一息，但是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呢拖到那个市政府的门口就是在这样光天化日之下浇上那个汽油就活活的把活人就烧死了，
在这个街上大街上
而且是在那个市政府的门口，
也没有人出来去制止，
这就是大陆那个镇压下民众那种恐惧那种麻木的一个反应。
我们前面有讲到13岁的青青喝农药没有人敢去救，那么这个是
活活烧死，
被人活活烧死，也没有人敢去阻止，
没有人敢去阻止。
那真的就像你前面说的，说这个打死算自杀这个直接火化，这个真的就在大街上直接火化，
这是自焚。他这些警察还就是说一边在烧一边说这就是自焚，是他们浇上了汽油把他烧死，还说是他是自焚这个孩子就是说心灵上受到了多大的伤。
告诉我的观众朋友更多这样闻所未闻的一些信息
那有些呢就说就是把妈妈烧死了，那有些呢甚至就说是当着孩子的面去害死父母的。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四川省的法轮功学员他名字叫苏琼华是那个四川省的，他呢是警察就当着他12岁女儿的面从六楼窗口踢下去的。
在这位女士的家里面，
对，是在这位女士那时候她呢只有她和12岁的女儿在家里但是突然之间呢就听到非常粗暴的那个敲门声
这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对，原来呢就说他们就听到这个敲门声以后呢就说警察要抄家，那么他当然就说不开门，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你就为什么要来抄家，他就拒不开门然后这些警察呢就爬到那个屋顶上就拴着绳子从那个屋顶上爬下他们楼的屋顶上面他们住在那个六楼是那个公寓楼那么那时候就警察爬下来的时候呢他正好在给那个下面围观的人在讲那个事情的经过，
反对这样的一种抓捕，
对，就反对，因为我就说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回事就是讲那个法轮功的一个真实情况 话。那那个警察呢，就看他在窗口呢，就趁他就是不注意的时候，一脚就把他踹出来了，就踹出了那个窗口哈。那他就是浑身就说，
警察从窗口把他踹出来，
把他踹出来，就踹他那个上身哈，就踹出来，就也想象他这个力道哈用的是多大，就怎么就往死的那种狠命的一脚哈。把他踹出来的时候呢，那时候他那个身体哈还是凌空，但是两个脚呢还抓住那个踹他的那个警察的那个脚。但是这个警察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样，他就狠狠的再瞪了一下。那苏琼华呢，就从那么高的楼哈，他们家住在六楼，就这么样摔下来。那当时呢，围观了那么多人哈，警察呢，他们铁定就要害死他。他还有一口气，他们不但不救他，还拿来一张网，把他呢抬到那个网上，就伪造现场，说是他呢从自己家里跳楼自杀，然后警察呢在下面好像接住他这样的一个假象。
嗯，我都屏住呼吸了。
那他们就说伪造完现场的时候呢，苏琼华也就断气了。
这里边最悲惨的地方就是说，他把人踹下来之后啊，他在伪造这样一个假象，
他还要骗人，
还要欺骗别人，
他骗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他自焚自杀呀，那些那个好像编造，就是同样也想编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再去欺骗民众，让民众哈对那个法轮功充满一个仇恨哈，或者一个漠视。所以他这场迫害不光是江泽民和中共的积极，他甚至呢就是利用了所有那些好像听信他们谎言的那些人。所以这些迫害呢，真的就是他那个程度和广度是非常的那个严重哈。那么再说呢，那个上面那个楼上那个警察哈，他那个爬进那个窗口了，家里呢只有那个苏琼华12岁的女儿，他刚才哈目睹了那么一幕，就说妈妈惨死的那个那么惨烈的那个一幕哈，真的就是吓得那个惊恐万状。但是警察进去对他搜身哈，就根本就说他们可能根本就不关心，根本就想都没想，就对他那个搜身，然后呢还辱骂他，抢走了钥匙，然后呢
抢走了钥匙，
就把小女孩的钥匙给抢走，他搜身，然后呢在家里再布置现场，把他们的床垫啊铺到那个窗上，然后把苏琼华平时练功的垫子呢放在窗外面，就是造成他那个练完功啊或者什么样从那个床垫上跳下去，就是造成这样的一个现场。然后这一切呢，包括刚才他妈妈的惨死，这一切的布置呢，都是当着他才12岁那个女儿的面。那好在呢，就说楼下有300-400双眼睛，他们呢告诉世人，告诉我们，苏琼华是被警察害死的，不然的话又会造成一起怎样的冤案呢？
观众朋友，您听到这样一个心酸的场面了吗？那么当着小孩子的面啊，就是活活的把妈妈从楼上踹下去摔死，我想这对孩子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击，这恐怕是孩子生生世世都难以忘怀的。
我也都是看到这种案例的时候，我只有哭，我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说了这个惨不忍睹啊，我想刘天女士，您今天讲的这些案例真的是惨不忍闻啊。那么我们还是放松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要走开。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信与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委员会的刘晶女士啊，她呢跟我们谈到了一些啊这个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啊，以及法轮功学员他们本人受迫害的一些惨不忍睹的一些案例。那么，刘晶女士啊，我想这个孩子呢膝前成魂，全家和乐融融啊，母亲肩负着抚育儿童、抚养孩子的这样一个权利啊，那么任何人拆散这样的画面呢，我想人们都会感到愤慨。
但是在中国多少家庭这样的画面被撕得粉碎了、
嗯、
那比如说刚才那个最早的时候就是我提到的李艳娜，她那个十天的婴儿就沦为囚徒、
嗯、
那这样呢，我再给您和观众朋友们看一幅，这是一幅油画，是一个画家呢就是说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的。
嗯嗯，
那这个儿童呢也是在四川省，刚才我们说的苏群华他也在四川省、
嗯、
那边迫害非常的严重。那个孩子两岁的时候呢就随着练法轮功的爸爸妈妈和奶奶被关到了那个镇政府，先是呢这个孩子跟妈妈关在一个破屋子里、
嗯、
然后便桶呢就放在这样同一个房间里头，就是每天蚊虫叮咬，蛆虫满地，他们家里呢付不起那个巨额的罚款、
嗯、
然后他们四个人被带到那个彭州市的看守所。根据那个知情的人形容呢，这个孩子啊每天就用小手拍打着那个栅栏门哈，就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嗯，
那这个是天赋孩子的权利，但是孩子从两岁开始就被剥夺了，
关到监狱九个月，
就随着妈妈就说长期的那个关在那个监狱里头哈，那长期的吃那个牢饭，面黄肌瘦。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呢，有境外的记者打电话去询问这个孩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不仅大吃一惊，那里啊不仅囚禁了一名儿童。
嗯嗯，恐怕这个孩子他记忆当中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放我出去。
这儿呢还有一个小宝宝的照片哈，这是小宝宝一岁多的时候和妈妈依偎在妈妈怀里的一张非常亲密的照片。这个小宝宝呢今年已经六岁了，但是他已经有四年多啊没有见到妈妈了。爸爸妈妈呢都是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了。
嗯嗯，
那孩子呢就跟着姥姥过，姥姥呢也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呢他被那个保安科长期的那个监视，其中呢有19个月他们家的房门是反锁的，然后家里的电话线呢被切断了。在这当中呢有6个月根本就不让他们出门，不见任何人。
也就是说把宝宝和奶奶
宝宝和姥姥一起关在家中6个月。
姥姥也修炼法轮功吗？
姥姥也修炼法轮功，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在家就说监视奶奶、
嗯、
就是这样行动哈，完全是受到监视和那个控制的。
嗯嗯嗯，
那祖孙俩了为了避免被饿死呢，只能就说盐巴好炒着饭吃
啊。
那还是那个老人哈，一个孩子就是这样的过日子，
去出去买菜啊买米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甚至呢就说连春节啊都不让你下楼，他们是住在楼上的。
嗯，
那宝宝慢慢长大了，他在楼上哈看着楼下的小朋友们在下面自由的玩哈、
嗯、
那么他想春节哈看着楼下爸爸妈妈哈带着孩子高高兴兴的穿着新衣服去买礼物，那他想春节他能不能，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姥姥带他下去去玩一玩。
是，
但是连春节孩子都不能下去，那孩子就实在不理解，然后就那么小小的年龄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啊，遭到这样的一个遭遇，他呢就开始哭，哭的就说嗓子都嘶哑了。那一边的姥姥呢也只能就说他无话可说，他怎么样跟孩子说呢？
他
也只能对孩子太小了，他只能就说陪着孩子吧，就说不断的那个掉泪，也只能这样了。
可能孩子在他记忆当中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还有呢就说连孩子那个生存的权利和生下来的权利都完全剥夺了、
嗯、
一个怀孕已经9个月就说临产期的那个孕妇啊，
嗯，
他是一名法轮功学员，那些警察呢就为了把他投进看守所，就把他拖去了强行的那个打针呢、啊、堕胎，就在他那个挣扎当中啊把那个孩子打下来。
您说他9个月的婴儿
已经怀孕9个月，完全是足月的胎儿。
对啊，已经要临产了，
完全是足月的胎儿，他们就这样剥夺了。我想您可能听说过哈，时下最热门也是中共非常胆寒的一本书哈，我带了这本书叫《九瓶共产党》。
是，
它里面讲述了大量的中共统治下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嗯嗯。
啊，它里面的第五章呢，就是说那个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
啊，第五章是
第五章和中共相互利用啊，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的那个迫害哈。
嗯。
然后呢，他还在这一章的一开始的时候呢，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给您哈，还有观众朋友们念一下。
嗯，好。
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了，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坐，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
就是您讲到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好无所不用其极了。那个滑轮啊，这样子折磨
一个孕妇啊。
那这个丈夫呢，就说托了人送了礼哈，好不容易去监狱去见一次。
哦，
自己就是想念的妻子，
是
他居然没想到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幕，就是那么残忍的。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的胎儿啊，就是眼睁睁的就这么流血这样流下来的。然后这位丈夫说，我再也不要来了，我再也不要来看了。
那他们没有人性，真的我觉得是不足为过了。那你想想，他这样对待一位孕妇，而且这个这样子的，让丈夫眼睁睁的在旁边看着他的妻子，而且他又无能为力。所以说《九天共产党》这本书呢，希望这个观众朋友有机会呢看一看。刘晶女士刚才她所讲的呢，都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这样一种残酷的一种迫害，一种虐待呢。那么九庭呢，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啊这个建国以来第一次运动当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迫害啊。我想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啊，这个年纪稍长一点的啊，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大小不同这样的经历。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呢来看一看九庭共产党这本书啊。更重要的是呢，避免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复的这样发生。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记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寄予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是全球营救法轮功受迫害委员会的刘晶女士啊，她给我们呈现了很多这个我们闻所未闻啊这样的一些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一些案例啊。那么刘晶女士哈，您前面所讲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啊，他们本身受迫害而牵扯到他们的孩子。那么听说中国大陆还有很多的小孩子，他们本身啊也是在修炼法轮功，那他们的情况都是怎么样呢？
那这些孩子呢，哈，轻者被学校开除，就剥夺了那个上学的权利；那有的呢，就是那个酷刑伺候了。
嗯，
那我知道呢，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啊，也是一个小学员哈，叫韩天子。
嗯，
那警察在她的那个非常那个凄楚的那个惨叫声中啊，用电棍电了，连续电了3、4个小时。
你是说电一个小女孩子、啊、
用电棍，用那种高伏的那个电棍啊，电这个小女孩子。那这孩子呢被电的就是浑身啊都是伤。那她后来出来以后呢，在那个小号里折磨出来以后呢，看到她的大人呢都哭了。那其中有一些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可能不曾为自己所遭受的那个同样的那个酷刑而流一滴眼泪，但是看到孩子被折磨的这样，他们都忍不住的流泪了。
看来营救这些孩子啊，和法轮功学员真的是燃眉之急了。那么您需要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社会各界怎么样的帮助呢？
停止中共这场灭绝人就人性的而且是群体灭绝式的那个镇压。
嗯，
那希望呢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还给孩子们哈他们日夜思念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叔叔阿姨。那有孩子啊，有一个孩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孩子的爸爸妈妈呢被迫流离失所，在临行之前呢把孩子交给了友人啊代为照料抚养。那在分手的时候呢，孩子大哭着说道，没有坏人的时候你们要来接我回去啊。所以希望这个孩子还有许多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的这种等待哈不会太久。
这个孩子他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说，在没有坏人的时候快来
接他回去，接他回去
是来接他，那种等待那种期盼。我想观众朋友，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营救中国大陆的这些苦难的孩子们真的是责无旁贷的。那么刘经理说，我想请问啊，就是你们近期这个营救的情况进展的如何了呢？
在说那个进展之前哈，我还带了一张那个照片，还有这个孩子的那个作品。
嗯，
那这个9岁的女孩呢叫马凡，她曾经是一个哈非常快乐的孩子。
嗯嗯，
但自从呢她的爸爸妈妈因为修炼法轮功呢双双被关押进了看守所以后呢，
嗯，
快乐的马凡再也不快乐了。这是她自己
这么有苦难的例子啊。
对，她没有爸爸妈妈，她自己手贴的哈那个纸贴画，就是她自己弄的。他呢就梦想着他的爸爸妈妈会在月亮上，因为为什么呢，那里啊没有坏人可以抓到他们。
嗯，
然后呢他自己呢也梦想着有一天呢能够到月亮上
去。
他因为在那边他不知道他妈妈能够逃到哪里去，爸爸妈妈能够怎么样躲避这场迫害。他说他梦想着他爸爸妈妈到月亮上去，他也梦想着他也能够到月亮上去，那这样呢没有坏人的追捕，他就可以和爸爸妈妈永远的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小孩子他在中国大陆那样的一种压迫的一种情况下，他不知道天外还有天，还有那么多的自由世界。
对，因为我们呢就说啊，也希望哈我们所有善良的人哈能够有一天哈告诉这些孩子们，就像刚才那个小马凡的梦想，
嗯，
这不是梦想，也不用到月亮上去，因为我们真的相信在人世间哈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的。
我们在地球的另一边就好了。
目前呢镇压好还在进行着，我们在不断的呼吁。那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保护这些孩子，把这些孩子呢接到美国来，就像您刚才说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这个地方来哈，在那个关爱的那个环境下，远离呢他们小小年龄哈难以承受的那种血雨腥风，好好的学习啊，健康的成长。我们希望呢各国那个儿童团体、人权机构和慈善机构、政府机构以及各级哈有正义有良知的人士呢伸出救援的手，发挥那个全球营救的力量。我们希望呢善良的人们给这些受难中的孩子们敞开我们关爱的胸怀，伸出温暖有力的手。
嗯，那么这种营救的活动呢啊就要靠我们不断的这样的呼吁，还有全球观众朋友的共同努力了。那么刘晶女士啊，最近你们的营救活动呢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安排呀，以及它的进展情况怎么样了？
最近呢在许多艺术团体的支持下，全球营救在各地哈举办了几场啊营救孤儿、营救这些儿童的慈善义演。
嗯
嗯，
期间呢发生了许多非常啊感人的故事哈。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在纽约曼哈顿的这场演出，其中呢有一支舞蹈叫做童年，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暴风雨中高翔，是有一个美国人呢专门为这次演出而创作的。
嗯，
整个一个故事呢就描述一个妈妈被绑架，那孩子回去家门紧锁哈，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境遇。
是，据说啊这首歌啊非常的感人，很多的观众朋友看过之后
都是流着眼泪，
对，都为之感动了。
是，
那么刘晶女士呢她委托我啊给大家呢大概的念一下啊这首歌的歌词，因为它是英文的，它的歌词大意是这样啊：夜幕中我看见你在流泪， 我看见你被撕毁的衣裳和挂着伤痕的面孔。你说你的父母被绑架了吗？孩子，你的父母不会死。我的小莲花，在黑暗中哭泣，在街头挨饿的莲花，使我心碎。
And your face is bruised and red. What happened, child? Did you say your parents were kidnapped? No, child, your parents can't be dead. My little lotus flower crying in the dark. Lotus flower.Breaks my heart. Lotus flower, how can a child they beat? It breaks my heart. Child, I will take you in. Child, I will bring you
in. 这个节目歌词中的一段话对我印象呢是很深的。不久呢，你将看到光明，孩子，我要带你回家，把幸福找到，可爱的莲花，你将回到春天的怀抱里。
我希望呢，用其中一首歌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你以生命为代价，我怎么可以保持沉默，和所有善良的、正义、良知的人们共勉？相信有一天，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们可以和这些孩子相见相聚。
这句话哈，我觉得真是这样，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相聚。是的，在此呢也祝福大陆的这些孩子们早日脱离苦难，希望大家都能加入到这场援救的行动当中来。您的一份善心，一份义举，一个轻易的行动，就可以改变这些孩子悲惨的命运，还给他们本来就应该拥有的天真和笑脸。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全球营救营救他这些儿童的那个网址，因为这上面有更详细的情况哈。它是那个 www.rescueflgchildren.org， 那个 FLG 呢就是法轮功的缩写啊。那有意的观众呢可以上这个网址去查询更详细的资料。在此呢，我代表全球营救哈，还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虽然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想他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们在这里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呢是非常充满着悲伤的故事，但也有呢充满希望的故事。
那么希望的观众朋友呢，有时间的话呢，都能到这个网页上去浏览一下啊，看一看这个有关营救中国大陆儿童的这个更多的情况。这个世界上啊，其实除了人祸之外，还有很多的天灾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同样呢，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呢，别人也会伸出手来帮助我们。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我们现在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这里正在举办一场营救中国大陆受迫害遗孤的一场音乐会的演出。那么我身边的呢这几个孩子，其中呢有三个呢是刚从中国大陆营救出来的。
我叫小三三，在今年的7月7号终于见到我4年没见过的妈妈，我很想念爸爸，可怜的爸爸还在监狱，希望叔叔阿姨救救我的爸爸，一直在中共受迫害的孤儿，谢谢。
救救我的爸爸，救救我，
又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孤儿。
Happiness.